真的是，我们看当时。他是当时的话，这个拉萨路的儿子哈，他们也是耶稣被给医治他，得救的啊。那么这个在他本身自己的身上却没有，照着他的样式，他照着他的想法，去把耶稣叫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是主要参考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30节，该充满活力、改变生命的第七部分。第七部分，这个主题是耶稣是谁。我们有唱过一首歌，叫《宝血活泉》，它这里面是这样写道：牧师说他以前经常会唱这首歌，今有一处宝血活泉，从救主身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除全身罪孽，能除全身罪孽，能除全身罪孽，罪人只要在此一洗，就能除掉全身罪孽。那么我们也这首歌呢，也相应呼应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十节里面，讲述了，这个一个池子啊，一个池子的故，这个池子叫毕士大，这个希伯来的话叫毕士大啊，这个池子。那么当时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啊，他们走靠近一个羊，走这个靠近羊门啊边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的话呢，是当时希伯来人非常的崇拜的一个池子，他们相信这个从这个，这个池子会按时的这个水，只要一脚一动一动的话，他们谁先跳进去，就会把所有的这个病痛都会治愈。那他们是相信这个啊，相信这个的，所以他说水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谁先跳进去就都会治愈。那么有一个人。在之后，当然了，就肯定很多人是没有机会，跳下去的，因为都，当时只有一个人可以跳下去，这样治愈。那在这个就光有关这个池子啊，有关这个池子的事情呢，在很多的这个神学家都有在考证这个池子。那么在1888年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在耶路撒冷边上的一个圣撒冷一个池子，是与这个约翰所描述的这个池子是相近的。那他们当然这里边呢，这个池子的话，当时是被很多人犹太人所崇敬崇拜的一个池子，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十节里边，讲述了一个男子的故事。那么这个男子的话，他是生病已经38年多了，生病，他一直就没有机会能够进到这个池子里，因为他每次想往里跳的时候，那么很多的人就把他推开，他根本没有机会可以下去。他们相信这个池子是天使啊，天使来下亲自下凡下来到这个池子里边来搅这个水。那么很多如果人能够第一个跳进这水池子里边的人，他就可以得医救，得医治。所以他这里边他说他只有一。这里边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圣经里边很多耶稣治病治救人的这个例子，但是耶稣他在这个治病救人的这个之后的背后，是让我明白另一个道理。那么在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不，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六节里边，第五章第五节开始，在那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走，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的褥子走吧。"你看他这里面说啊，他没有说叫你起来站立，他说你起来拿着你的被子走。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被子走，褥子走了，来走了，拿起那些褥子来走了。所以这里边我们发现他这里面他说站起来拿着你的东西走，其实这里边的话就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可能今天看着说拿几个被子走有什么所谓呢，什么可有什么他好了就可以走了吗？在当时是非常的不被接受的，因为他当时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是安息日。那么安息日在犹太人的眼里边，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就是他们是在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包括治病的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对耶稣是也是非常的不满，看到这个人拿着这个褥子来在街上行走，那么他们也是对他有很多的指责。当这些人看到这个人得医治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个耶稣的神迹，反而到注意到了他所拿着褥子来街上行走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当时这些犹太人的他们的这个信心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有表面的层次知识，但是他们会不知道真正的这个知识的背后，耶稣的这所要强调给大家的是，让我们真的是从这之后能看到神的荣耀，能见到神的荣耀。所以他们犹太人当时可能会指责这些人，你今天没有不可以拿着褥子在马路上走，你今天是安息日，你不可以让耶稣来医治你的，因为今天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的。所以这些当时这些犹太人的这些人们，他们非常的这个不满，非常的不满。那么他们问他，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呢？那医治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这里边耶稣在这里边不仅仅来医治了这个人的肉体，那么也进一步的来教导这个人说，从今以后你就痊愈了，你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如果你再犯罪的话，遭遇的更加的厉害。所以耶稣知道在这个人的身上，他将来以后还会再生病，还会继续的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耶稣教导他说，你要记住，你不要再犯罪了。这里面不是表面上的表层上面我们不要去杀人放火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从你更深一层的层面说，从你在你的灵里边，你要认罪悔改，你要教导这个人要认罪悔改。从今以后不仅仅你身体得医治，那么从你的肉你的灵里面也得到医治。所以他这里面这几段经文里面，他就告诉让耶稣教导那个人说，你要认罪悔改，你要认罪悔改。所以在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包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自己很多人是承认自己说我是自己是基督徒，但在他的生命里边却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所以如果是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你的行为就是不可以不没没可能是行在神的旨意中的。所以在这里边的话，我们知道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认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主的，但是你的信心一定是有改变，如果改变生命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在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基督教的这个社会里边，很多地方很多时候说信心是你自己的，你不要跟别人讲你们很多的时候就想说很多人也觉得我真的是很丢人呢，去跟人分享我是基督徒的这个信心。其实神教导我们说你要在他里边能够成长的信心那所有行文的信心，就要开花结果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这个神的圣灵的果子喜乐的果子，平和的平安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灵属灵的果子，如果是你真正在你的生命里边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来，那么耶稣就是说他你是真正的是才是得救的一个基督徒，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 如果是你真正的从圣灵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光光只是嘴上说，或者是知道这些律法这些知识，而是要从心里边内心里边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能够从内心里边一个是一个重生的一个基督徒。从这几段经文里边啊，我们看到了什么？从这几段经文里边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主，你的圣灵在向我们心里做工，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能够让我们明白你将让我们明白的道理，能从这些经文里边能够让我们明白耶稣是谁，到底他来到这世上来到了世上的目的又是如何。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接下来的这个学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一看，从耶稣的回答中我们明白了什么样的奇妙真理，耶稣到底是谁。他首先第一点是说，耶稣宣称他和天父是相等的，他和天父是相等的，他这里面说我的父。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里开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的话，第十八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所以这就是更加的加深了这个犹太人想要杀他的这个理由。所以耶稣在回击这些人的这个想法和这些人的说法，他说，我做这些事情，我父只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他实际上马上听到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们应该马上会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是有知识的，他们知道这个有一个弥赛亚将要来到这个世上，但他们不相信眼前这个耶稣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弥赛亚。那在第十七节里我们看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第十八节讲述说，犹太人非常的憎恨他，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还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一看，耶稣从来没有说他自己就是那位父，他从来没有说自己就是那位派他来的那位父，他自己说是我父。所以我们之间能看到耶稣和天父之间那种特别的亲密关系。所以在这里面的话，耶稣跟他讲，我父做事至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我跟他能够强调，他是耶稣宣称他和天父是相等的，但是他没有说我就是那位父。所以犹太人实际上，他当时耶稣说这话时，他们知道应该知道，他说他指的是什么。那么他们犹太人可能会当时就说，他们可能会对这个天父说是天父，但他从来不会说我的父亲。只有耶稣是这样自称自己，我父做事，只有自己这样称是我的父亲。所以他这里面耶稣宣称他和天父是相等的。第二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所以这里边，这犹太人的这些人们说，你是谁呀？你胆敢在这里边说你跟天父是相等的，是平等，是一样的，真的是他们是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位就是神所派到世界来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世主。他们真的是心里边是刚硬的，心里边是，非常的自以为是，他们不相信这就是。那么第二一点， 第二一点，耶稣宣称他有掌控生命的能力，他有掌控生命的能力。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父怎样叫死的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所以他想让你死的时候和让你活的时候都掌控在他的手中。所以只有这个天，当时犹太人相信这个世界是由这个天父，是由父亲天父、是由这位神所创造的，人的生命也是由这位神所赐给的，但是他们不相信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他们在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九节，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在撒母耳记第一地上第二章第六节，耶稣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所以这里面看到了事实，耶稣他说耶和华掌控这个事情啊，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上升。在耶稣宣称他掌控生命的能力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所以他说这里边我们看到哈他就讲到永生，永恒的永生的问题，从我们属世的死亡进入到永生，这个永恒是每个人都会有经历的。所以这里边他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所以得永生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真的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基督徒有盼望，因为我们盼望的不只是今世的这些祝福，我们也盼望的是永恒的祝福。我们所盼望的在永恒里边神的带领和神一起同走过的，同心共走过的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信心，这里边的经文里告诉我们，信心是靠着听他的话就信差我来者。我们看到信心是靠着信，是靠着相信，我们得救是靠着信心来的。那么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有永恒的盼望，有永恒的盼望。在第十三节里，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他说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约翰一书刚才读的是约翰一书第十五章约翰福音我们看看第三一点，第三一点是耶稣宣称他有审判的权柄，耶稣宣称他有审判的权柄。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二节，父不审判别人，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如同尊敬，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所以这些审判是由权柄，是由耶稣所掌控的，所以他是掌控者。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这个耶稣是道，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耶稣是道，道成肉，道就是耶稣嘛。我们看到说他就是那位真理，他就是那位真理。所以在这里边耶稣宣称他有审判的权柄，他有审判的权柄。 所以这些当时的犹太人实际上是知道，是知道他想他说的是什么，是让他知道说的什么，他们只是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救世主。他们知道他到底是宣称的是什么。在第二三节，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们刚才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里，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已有永生。所以这个永生是靠着信心得的永生。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到三十节，他是这样写道，并且因为他是儿子，就赐给他们他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耶稣在这里边强调，再次强调他是审判的，还有审判的权柄。所以在这里面刚刚告诉我们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每个人所以的话，死亡，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死亡，我们经常说的死亡是我们与这个活的来分，就是死了，那么我们就是与活的是一个分离的这里边他这边强调了永生永恒的这些问题。所以在里面他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死后确实还有一个另一个生命的存在，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灵里边的存在，灵里边的永恒。所以在世界上哈，在世界上是非常的短暂的，非常短暂的我们看看这些经文里告诉我们关于永恒的三个事实。第一点，死亡后之后的确实有另一种生命的存在。第二个是每个人都会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人不会面对死亡的，对吧？所以这里边的说，有关永恒，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都会影响，被影响。所以任何一人，不管你是已经接受耶稣还是没有接受的，都会面临这个死亡。第三一点，我们看到所有的人类都被分为两类，而且是唯一的两类，都将被分为，你在死后要不然就是下阴间，要不然就是往上升。所以这样把两类分开。所以他这里面他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耶稣在里面告诉大家说是父不审判人乃是由他的子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告诉大家说是有审判的，这个人死亡之后是要接受审判的，死亡之后的这个审判将会决定你永恒的未来是在哪里。他在说，在二十九节里清楚地告诉大家，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复活得生和复活定罪。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面，他们也听到听到福音，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很多人的话是听到，他们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没有可能这事情是真的。所以他们在属世的很多的事情上边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去做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仅仅这个属世的这些追求，我们所需要的是永恒的未来，我们所需要的是神在神那里所得到的永恒的永生。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是短暂的， 生命是短暂的，但是比起永恒来讲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在实在有一本书哈，他有一本书，他知道这本书呢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弟兄写的一本书，他的名字一个系列的一本书，他的最后一本书有一本书叫做最后的征战，最后的征战。他们这里边有用这个两个人物来写是将来永恒的一些事情啊。他们有一个叫 Ashland 和他的这个太太，那么当时他们出车祸以及死亡了啊。那他这里面是他们发给就这些人发给这世人的一封信。他说他这时的 Ashland 就说，我将不会再像一个狮子一样在你面前像一个狮子一样去跟你们争斗啊，因为这个事情开始是一个我们在了一个地方，一个非常美好一个没有争斗的一个地方啊，我心境很难用言语来形容来写给你们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啊，但是我告诉你，请你们知道啊，这个里边的这个永恒这个美好跟属世来相比的话啊，那属世上的这些只是点小小的一小段，我们这个是永恒，是无限大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那么请大家也通过这个，他就说写出来，我们一定要认清永恒和今生的这个相比的意义。那么他最后也告诉大家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在属世生命只是我们永恒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篇章，没有办法和永恒相比。当在读完这几节经文之后，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耶稣是谁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解。那么你是否会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你要清楚地认识到耶稣是谁。耶稣可能在这世上，他在世上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教导者他是一个老师等等等等。那么他来到的世上不仅仅是来教导大家，他来到这个世上还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上，来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才是他最后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大家也会问两个问题，或是有没有真正想过怎么样回答两个问题。如果耶稣所宣称的是否真实呢？如果是真实的话，那你又做了什么呢？你如果你认为他是真实的话，你会愿不愿意敞开心扉来接受这位救世主呢？所以这里边告诉说两种，不管你是属于在世上你是什么样的职位和地位，当你离开这个事情之后，离开这个世上之后，那么你之后的有两种，已经两种去处。第一复活得生，除此之外就是复活定罪。接下来是呼召的时间那么也求神继续的带领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如果还在今天在场的还没有接受耶稣是生命的救主的这些朋友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的圣灵继续的带领带领你们能够在接下来的呼召中能够感动勇敢迈出生命最重要的这一步。神的圣灵是不是已经住在你的心里来改变你的生命呢？如果靠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否靠着圣灵的带领能有一个重生的新的生命，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改变呢？求神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们也为你祷告也请你勇敢的把手举起来，我们会为你祷告。 为了你祷告啊，为你祷告。接下来还有没有想要对耶稣是谁，或者是他带来的世上的这个意义是又是如何，还没有还想更深了解的啊？那我们在教会敬拜之后，也可以去跟这个牧师联系。所以作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继续的求神带领我们的每一天求神圣灵继续的带领有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生命每一天能够在靠着神的带领的生命是活出的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求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做工能够叫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耶稣是谁的道理，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继续的来带领接下来请大家也是继续的安静的来这个呼召的一个时间，求神的圣灵继续的在你心里做工，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的话，也请你勇敢的去回应这个。主啊，你知道我的心，你也知道在场的每一个，在场每一人的心主，你用你的方式去带领如果还在场的今天还有为这个救恩还是在犹豫不决的，主，求你加添他们的力量，主，求你带领他们能够迈开，勇敢的迈开生命最重要的一步主啊，求你也继续的带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继续的做工。我们真的是在认识耶稣是谁我们明白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之后，我们真照求主你继续的告诉继续带领我们越来更爱他主，我们知道他是掌控生命的主，他是耶稣，他是和天父相等的耶稣，他是掌控生命的能力，他有掌控生命的能力，他有审判的权柄，审判的权柄，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阿们。那么在接下来几项报告，在这周六我们是为了在给教会打扫教会如果你有任何的技能或任何的工具都可以，你觉得可以用得上的话也来，也可以过来一起过来。在接下来的 初中组七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呢，我们有一个3月29号是这个开始的一个小组一个聚会的时间，那么他们在十一点钟之后，每天是十一点钟之后会在一起学习，或者是一起学习。如果有兴趣的话，有这边有这个年纪的小孩的话，就跟 Gavin 和那个 Karen 联系。是每个星期日，每个星期日下午十一点钟的时候。还有是妈妈还有是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的一个时间啊，这个是我们师母詹妮弗师母带领的，在她的家里边。我们看看这个周日啊，这个紧接着马上就是复活节了。复活节的话呢，星期日呢，复活节星期日4月5号，我们是早晨六点钟的敬拜啊，我记住六点钟的敬拜。接下来的话呢，就会是有这个茶点。那么今天那天只有一场敬拜。然后星期一六号4月6号我们是有一个 share lunch 的一个，就是我们有分享午餐的一个活动。11点到3点，4月6号在教会啊，是中午我们是带午餐来爱宴，11点钟到3点。那么我们接下来没有过生日的，有婚姻纪念日。我25年。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天父求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敬拜你。主，求你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能够让我们在离开这个教会带着你满满的祝福离开教会，那么也运用在我们的生命中把学回来你的话语印在我们的心里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天能够让我们每一天按照你的旨意去生活。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